接下来我们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教会圣经旧约的1014页。阿摩斯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
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夜宿所随从居下的偶像，是他们走迷了，他们也诅咒随从居下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啊，这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也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梁家豪传道，主题是还在践踏吗？我必碾过你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主日的讲台信息就进入到了阿摩斯书。今天我们会先做一些回顾，然后进入到阿摩斯书的第二章。事实上，阿摩斯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呢，它是一个连贯的信息。阿摩斯呢，它不是一个国家体制下之下的一个先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是无门无派的，他没有什么师承，他的工作还有他的可能是他的服事，跟农业啦，跟畜牧业啦，都非常的有关系，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原本是牧羊的。然后他是甚至他有在第七章里面看到他有一些牛群，还有在第七章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自称呢，他有修理桑树的经验。在这些的工作还有他的这些经验当中呢，让阿摩斯呢他 很可能是一个需要接触到大量工人的一个人。有的学者认为呢，他有可能是一个官员啦，比如说农业的啦、畜牧业方面的官员啦。那也有的人认为呢，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一群工人当中的其中一份子。当然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呢这些他是这些牛羊啦，还有桑树啦，整个植物啦、动物啊，许多产业当中的他是一个老板。所以他一方面呢，他接触很多工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把他们所生产的这一些东西呢卖给比较富有的，提供他们宴乐享受。所以他同时呢接触到了这两方面的人，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神拣选他，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在这两者之间看到许多社会上不公义的事情。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啊，讲到说阿摩斯他是提哥雅的牧人，提哥雅牧人中的阿摩斯，我们比较好的理解可以把它翻译作他曾经是提哥雅的牧人。换句话说，他当牧人啊，他修理桑树都是他过去的事了。他现在有一个身份，就是要专心的对以色列人讲话。不但是要专心的对以色列人讲话，他还从犹大千里迢迢的来到北国的以色列，要对他们说话。有的人觉得说，他在接下来我们从第一章看到第二章，对几个列国的宣告还有审判呢，可能不是一次完成的。他或许是从犹大，从以色列，从犹大到以色列，来来回回往返的许许多多的好几次，然后来做宣告。而我们可以看到他最主要的这一卷书是在警告以色列审判将要临到了。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是在大地震的前两年，然后再告诉我们说阿摩斯他得了末世是要论以色列。虽然我们下面看到他论了好几国，但是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脉络当中看到，主要的就是要对以色列来发预言。上个礼拜呢，何长老也告诉我们说，约珥书跟阿摩斯书在不同的小先知书当中间的一些关联。在约珥书当中，如果我们先回顾一下，可以看到约珥书的第三章的第九节啦，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啦。在上次主日也有讲到说，从 三章的九到十六节，约珥书里面讲到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而同样的，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然后第二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也提到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可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从经文看到两者的不同。在约珥书的那里呢，它是在一个万民列国他们要聚集在一起，他们要在约沙法谷，在断定谷，然后跟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对峙的一个场景。而在约珥书的后面的第三章十六节讲到耶和华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要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但转而到了阿摩斯书呢，我们却可以看到神是把以色列人列在他审判的列国当中。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面看到耶和华他的吼叫，他的审判的对象的不同。在约珥书里面没有把以色列人 包含在里面。而到了阿摩斯呢，不但把以色列人包含在里面呢，而且在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就在大地震的前两年，好像在告诉我们说那个审判就快要到了。所以他是一个先带我们看到那未来的审判，然后再告诉我们那现在也有审判发生，审判就快要到了，而且包括我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所以它是一个从未来到现在的一个转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耶和华吼叫的声浪当中，把我们读者我们的眼光从很远很远的未来，就是将来会有神的灵啊浇灌给凡有血气的，然后会有一场最后的审判，把我们带到了现在，把我们看到神他现在就在意我们所犯的罪，神现在就在意那些受欺压的受欺压的被人残害被人压迫的这些人，就要为他们伸冤，神现在就要听到这信息的人快快悔改。所以我们就接着带着这样子的氛围来看到今天阿摩斯书的内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前面呢上个礼拜前面讲到的几个国家。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讲到了大马色，大马色呢它就是亚兰的首都。讲到大马色他们犯了什么罪呢？讲到说他们因为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基列是属于以色列的城市。然后呢，看到了下面讲到了非利士啦，加萨就是非利士的城市。讲到非利士，在第一章的六节讲到说，他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这边的掳掠的众民呢，可以指的是全部的人。在当时的战争里面呢，通常会把你是强壮的啦，然后你这个人是战俘，是有才华的啦，你是识字的啦，会写字啦，你是有一些学问，然后又有一些力气的啦，哦，把这样子的人当作是战俘，然后作为我们国家的奴隶来为我们国家效力。可是在这边的非利士呢，却讲到了说要把众民都掳掠过来，无论是强壮的还是软弱的，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你的年纪如何，我通通都要，好像是我不要留下任何一个给你们。而在亚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们是以打粮食的来打过的铁器来打过基列，可见这些人他们可能不是军人，有可能是指这一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人都对以色列人如此，然后他们想要对以色列人赶尽杀绝。而再往下的第三个国家讲到了推罗，在一章的九节讲到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推罗呢，他是在以色列的西北方，是腓尼基人重要的港口。推罗曾经跟以色列人有盟约的关系，他们跟以色列人通婚，甚至跟以色列的王族通商，他们通商的时候可以远溯到所罗门的时期，推罗的王把香柏树运到了大卫那里，又派遣了工匠还有石匠，好让大卫可以建造宫殿。所以他们 是一个盟约的城邦国的关系，所以经文特别讲到说他们是弟兄的关系， 在一个约中的弟兄，但是他们也跟前面的非利士人一样，他们将众民交给以东，是毫无分别的。再下来呢，第五个国家呢，是在十三节讲到亚门人，讲到亚门人，他们就更加的，哦，再下来更正一下，是讲到了以东，前面的推罗呢是盟约的弟兄，接下来的以东就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弟兄了。讲到他拿刀追杀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远怀恨。这里的发怒撕裂呢，这个撕裂好像他在形容一个那个爆裂出来的画面。有没有人曾经生气过，好像我生气到一个我快要气炸了，快要爆炸的那种感觉。他的怒气呢是不断的，所以讲到他永怀愤怒，他不断的持续的他的怒气爆发出来，他撕裂出来。也有的翻译呢讲到说，他用他的怒气呢持续的发作，他的怒气撕裂了以色列人。所以他是这么跟以色列人曾经有血缘的关系的兄弟，他们的祖先啊，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他们本来是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如今却对以色列人像那永怀怒气的要撕裂他们的敌人。而到了亚门呢，是更加的狠了，他趁着别人在打劫啦，侵占激烈的时候，在第三节讲到说，这些亚兰人啊，他们侵占打激烈的时候，他侵占了激烈这一块土地，然后继续残害激烈，而且要对他们的孕妇动手，剖开孕妇，伤害孕妇以及腹中的胎儿。然后再下来到了以东王，可以看到以东王更加的残忍。有一说呢，讲到这以东呢，他可能是要把这摩押王，他将以东王活活的烧死，甚至呢有可能呢把他的尸体呢从坟墓里面挖出来再烧一遍。有一种像我们中国人讲那个成语叫挫骨扬灰的味道。最后呢就讲到了神的百姓，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讲到了犹大，还有第六节开始讲到了阿摩斯书主要的要讲的对象以色列人。在这几个国家对他们的形容啊，还有对他们的罪的这些表达，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的共通点就是，他们好像把以色列人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作是一块大饼，然后对以色列呢鲸吞蚕食，而他们的手段呢，好像是没有节制，没有怜悯，用一个中文字来形容。我想可能适合的形容就是他们狠心啊，就是狠心到了最后，连小孩子，连腹中的胎儿，连任何一个人都不放过。而最后的那两个国家呢，就是犹大和以色列，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犹大呢，讲到阿摩斯书的二章四节说，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而论到以色列则说，二章的第六节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然后他们见穷人头所蒙的灰都垂涎。就可以为什么神就进一步的讲到犹大说，哦，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训诲，然后他们弃绝了神，然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呢？ 前面六个国家我们都知道他们跟神的关系并不是很亲近，尽管是以东过去他有可能是认识神的，而到了后面犹大跟以色列却是跟神非常亲近的国家。后面这两个犹大跟以色列与神亲近的国家，首先神讲到了犹大忘记他的训诲，然后犹大不遵守他的律例，好像就是在提醒每一个遵守神的训诲神的律例的国家，不会像前面的国家一样成为这么残忍这么狠心的一个国家一个人民。凡是能够遵守神的律法按着他的律例来行的国家，不会像前面的这些国家那么没有爱心啊，甚至狠心到我要把你们这个国家都灭绝了。所以不断的透过前面的国家呢 来提醒神的律法，然后神的恩典，他所想要塑造的国家是什么样子。而如今呢，犹大似乎要走向跟前面的国家一样的后尘，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的训诲了，他们开始向迦南人学习啦，他们就随从虚假的偶像。而到了以色列呢，就更详细的讲以色列的罪行了，讲到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第七节，二章的七节讲到，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都垂涎。这个垂涎呢，原文是践踏的意思，在和合本的修订本啦，或者是新译本或其他的圣经翻译，都已经把它换成了践踏。他这第七节呢，所要讲的是他们怎么对待穷人呢？这些富有的人呢，他们对穷人好像是把他的头践踏在尘土里面，或者呢，也有的理解是把他们的头践踏在地上，就好像践踏尘土一样。不但如此呢，他们阻碍谦卑人的道路，是让这些义人、这些穷人、这些卑微的人连一条生路都没有。接着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们的罪恶不止如此，他们的父与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这些都亵渎了上帝的圣名，这些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他们在第八节讲到，他们在各个祭坛旁边铺人所当的衣服啦，卧在其上。原本按照的律法人的外衣的典当之后呢，是要在日落之前要还给他，使这个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御寒， 有衣服可以穿。但是他们就躺卧在这些人的衣服上面，然后在神的殿中喝酒作乐。在这里用一个很讽刺的说法，就是说这不是我神的殿啊，这是他们神的庙。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神对以色列人 是 多么的气愤，讲到啊，以色列人你们就好像跟列邦的这些国家没有分别，这些在你们当中的穷苦的卑微的这些可能他们是为义受逼迫的这些人，他们既没有权也没有财的这些人，你们在让他们在国家里面自己的邻舍自己的同胞却残害他们，你们这些在上位的贵胄啦官员啦，好像对这些人的生活无感，你们可以继续用银子卖了义人，然后父与子可以与同一个女子行淫，对于他们的遭遇是多么的无感，还在我的殿中呢喝酒作乐。 所以有人说阿摩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视社会公义的一位先知。神怎么样子透过阿摩斯来劝勉 以色列人这样的情形呢？我们看到第九节还有第十节，他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讲到了那亚摩利人的强壮坚固，神灭了他们。而到了第十节，讲到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有学者就在这边看到了，如果是按照着历史啦、时间的顺序啦，应该是先讲到第十节吧，就是这一群在曾经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先从埃及被领出来，然后在旷野被引导四十年，然后呢，神带领他们进迦南地，而亚摩利人呢，就是当时迦南地各族的其中一支。所以应该是要讲第十节先，然后再讲第九节。可是这边很刻意的讲到神对亚摩利人的愤怒，对他们罪的厌恶，讲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神吗？第九节就强调我在你们面前灭了那罪恶滔天的亚摩利，然后第十节强调神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引出来，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显出来的公义之怒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显出来的恩典连续？透过第九节第十节，阿摩斯试着透过历史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醒醒吧，神是曾经这么做过的，神是曾经消灭亚摩利人，因为他恨恶罪恶。但是你们如何呢？十一节说到神为你们兴起先知，为你们兴起拿细尔人，这些神都做了。但是十二节说到你们却给拿细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你不要说预言了。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十三节带我们看到的，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讲到那个装满禾捆很重很重的那一辆车要压过你们，要碾碎你们。我觉得这个压呢，如果是跟这个装满禾捆的车呢 来对照呢，我觉得中文有一个词啦，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所讲到的，就是碾过去。在前面呢，这些富有的啦，不看到这些贫穷人啊的死活的人，他们重重的践踏他们，像践踏尘土一样。而神对他们的回应是：看哪，我就要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我要像那装满禾捆的车一样，把你们这些人碾过去。最后则是一首诗，讲到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说，我要把你们碾过去，快跑的不能够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够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他好像把他身上的所有的装备都脱掉了，好叫他能够跑得快一点，但都不能逃跑，神就要把他碾过去，行使他的审判。在这边神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忘记了我曾经对你们的恩典吗？你们忘记了当初在埃及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子为奴，怎么样子的哀哼，怎么样的吼，怎么样的呼求，而我垂听了，把你们带出来。如今呢，你们却对自己的同胞 对自己的邻舍如此，你们忘了在埃及的经历，你们忘了你们一切的恩典都是领受的，你们什么都没有做，都是神我救了你们。你们对于你们的同胞却像那前面的六个国家 一样狠心残害他们，你们践踏这些同胞。弟兄姐妹，上帝他要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活，有他的律法，然后 有他的训诲，透过他的律法，他的训诲，他启示我们的这一切，来认识神的心意，来知道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人。他甚至为了不小心杀人的人啊，就是预备了逃城，这些都是为了显明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恩典，活出他儿女的身份，好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神以神为乐的生命，也让我们的邻舍可以蒙恩，正如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万民要因他的后裔而蒙福。但是他的百姓却如今就像这些列国一样的狠心没有怜悯。从这些列国的遭遇当中 的描述，我们看到似乎是一个一个比一个还要狠心，甚至连孕妇、死人、兄弟、过去的盟友，每一个人 都不放过。所以神说，哦，我忍够了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这一句话在一二章重复了八次，你们是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你们的刑罚。你们对这些人没有一个放过的，怎么可以 狠心如此。让我今天再来念一下有关于出埃及记的一段内容，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为奴时候 的情形。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啦，这里讲到说，出埃及记的第五章说，第四节说，法老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然后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你们不可以照常把草拿来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树常所做砖的数目，我仍旧要向他们要，一点都不可以减少。我不要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那里找草吧，但你们的工一点都不可以减少，你们一天当完成一天的工，与先前一样。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还有写到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们才说，容我们去敬拜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缴纳。 这些重担对这些穷困的、当奴隶的，甚至是最卑微的人的压迫，一直到了所罗门他过世以后，这样的历史继续的重演，继续的发生。当所罗门过世以后，他的孩子罗波安拉继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看到，这些百姓来到罗波安的面前说，你的父亲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负担的这些重恶实在是太重了，可不可以减轻一点？罗波安怎么样子回答 他们呢？他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我要给你们负更重更重更重的恶。于是呢，以色列就分裂了，变成了南北两国。而如今这样的历史又再次的在以色列人里面发生，他们原本的国家的分裂是不希望把这些重恶继续加在自己的同胞的身上，但是这样的事情又在以色列人继续的 重演。他们就像列国一样狠心，他们像当初呢来跟 罗波安讲话的时候看到罗波安一样的狠心，他们就像当时在埃及一样的法老一样变得狠心，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话，他们随从别神，他们所建构的国家的制度、社会的制度、经济的制度 效法别神，所以他们的社会国家里面没有恩典。福士德呢 有一本书叫做属灵传统礼赞，他在这一本书里面讲到说，基督教的社会正义是奠基于耶稣对律法和先知的总结，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邻舍如己。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跟教训。实践上帝所要我们实践的这些爱，行善，喂饱饥饿的人，给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探望囚犯，关怀受苦的人，不止息的关怀和照料，这些爱的工作，爱人就完全的律法。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愿我自己，我们都能够活出神的怜悯，活出神的爱，不至于等到神要审判我们的日子，因为他三番四次的他怜悯我们，他已经怜悯他的百姓许久。愿我们都能够在缺乏恩典的一些体制之下啦，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不一样，活得有恩典，有怜悯，因为我们一切的都是从领受的。经文呢，还有一些经文呢，还有教会的敬拜啦，各样的仪式，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背诵，我们可以复制，我们可以记忆，但是神儿女的生命不像是参加考试一样，把每一个题目、把每个律法制度都记住、都答对了，乃是我们可以真正的活出，那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你，求你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起初蒙恩的时候，我们乃是蒙你的拣选，蒙你的怜悯，我们不配，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时时的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也让我们身边的人活在恩典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